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，普天下其实大家都在过这样一个节日，叫复活节。那么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更是看重这样一个节日，因为在今天的凌晨，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三天，埋在坟墓里面的主耶稣复活了。这是一个复活节，其实在以色列，在犹太人那里，他们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节日，一个是逾越节，一个是除酵节。逾越节就是在这个星期四，刚刚这个星期四的晚上。那逾越节过后以后，紧接着有七天的时间就是除酵节，所以这两天还是他们的除酵节。那么很可惜的是，以色列百姓并不明白他们过的逾越节和我们的复活节有怎样的联系。其实那个逾越节是在三千多年之前，当时以色列的几百万的百姓在埃及地为奴，那么有一天神呼召摩西要把这些百姓带出来，不要再做奴隶，而是要到神的应许之地，就是迦南，今天的以色列那个地方，要去做那个地方的主人。因为这个埃及人不愿意放他们走，所以一直在阻拦，那么神降下了十次大的灾来惩罚这些埃及人。那最后一次灾难就是他们现在过的逾越节的由来。那最后一天，神让他们把那个羊羔都宰杀了，然后呢，把羊羔的血呢都涂在自家的门框上和门楣上，很像我们的那个过年，就是过春节那个对联一样。那么那天晚上，神差遣他的使者要祭杀全埃及地所有投生的，投生就是长子，那么牲畜里面投生的也要宰杀。那么这些使者当看到这些谁家的门框上面、门楣上面就这些血涂着，就越过去了，那么受到了保护。其实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神透过当时拯救以色列，其实在预表将来主耶稣也要拯救我们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流出他的宝血，我们凡是信他的人，那么这他的血就在我们身上涂着，就像涂在那个门框门楣上一样。当时涂在门框门楣上，那是个记号，那么天使看到这个记号就越过去，他们就有平安。那今天主耶稣在两千年之前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宝血是永远有效的，只要我们信他，我们身上就有他的血覆盖，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有平安。这是逾越节的意义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来解释了逾越节的这样一个意义，所以说我们说主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逾越节就预表神的拯救。我们再回过头看这个逾越节发生的时候，在两千年之前主耶稣是怎么经历的。就在以色列过逾越节的那个星期四的晚上，主耶稣这天晚上他跟门徒有一最后吃了一次饭，也就是说逾越节的那天晚上，星期四的晚上，主耶稣和门徒是最后一次吃饭，叫最后的晚餐。在这次晚餐上面，主耶稣设立了圣餐，那么下面我们一会儿要领圣餐。那吃完饭以后，他在克西马尼园在那个地方被捕。到了星期五被捕以后，那么这些犹太人的祭司长和那些长老这些领袖连夜审讯完以后，到了早晨，他们就把这个耶稣基督捆绑起来交给了巡抚比拉多。比拉多是罗马政府派遣到犹太地来管理他们的，叫巡抚，这个人叫比拉多。那么这些犹太人就把耶稣交给比拉多来审讯。为什么他要交给比拉多呢？他们其实早就计划好了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 但是当时罗马的那个法律非常清楚，以色列他就是这些领袖没有权柄来处决犯人，所以他们只能来交给政府，让政府来宣告耶稣的罪，然后钉十字架。那么星期五的四时，也就是我们的今天的上午九点，把耶稣就钉在了十字架上。在此之前呢，这个比拉多审讯的过程当中，好多次宣告耶稣无罪，耶稣根本就没有罪。但是这个比拉多呢，迫于这个犹太人的压力，不敢得罪一些犹太人，把耶稣钉在了十字架上，在上午九点。那么三个小时以后，从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三点，这段时间遍地都黑暗了。这个遍地黑暗，其实我们从中国的历史书的记载，不是就那一块地方黑暗了，是全球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后汉书这个的一段记载。光武帝是什么？光武帝是汉朝的那个一个帝王皇帝。汉武帝的七年就是公元的三十一年。真是感谢神，这一段事情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记载。那这段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这一天呢有日食，那么皇帝呢必正殿，就是皇帝因为日食这个天下都遍地的黑暗了，他不敢到殿里面去朝政。庆兵就是所有的军事这些部署都停了，不理朝政五天的时间。然后他下了一个招，说因为我的品德有问题，所导致了这场灾难。这是光武帝自己的认为，他以为是自己的品德出现了问题，而导致了这场天灾。日月就是太阳不看不见了，月亮也看不见了。我们刚才说是那个黑的那段时间，以色列的那个时间是那应该是现在的上午中午到下午的三点。那为什么就是在中国看到的是这个日，不仅有日食，而且还有月食。当时那个汉朝的首都是在今天的洛阳，洛阳和以色列的时差是正好是五个小时。那么电就是在以色列遍地黑暗，就是中午的十二点到下午的三点这段时间，那么往后推五个小时，那么就是洛阳的下午的五点到晚上的八点。所以这段时间正好前面是日食，后面晚上就是月食。这是中文记载。他说非常的恐惧，有什么说的呢？然后他要求凡是上书的人不要再提那个圣字。这是当时的光武帝。我看下面说四月这一天，这可能应该是我们的农历四月或者是什么。诏曰：比阴阳错谬，日月薄时。日月薄时那就是还是指的日食和月食。百姓有过在于一人，他自己承担。就光武帝啊，这个真是说百姓有过都在他自己一个人，那天大赦天下。下面记载说，这一天天人崩，他们认为是天人死了。这个其实很有力记载了天人，我们的主耶稣啊，那是天人，他是神子死了。这是清清楚楚在两千多年之前记载在我们史书上。所以到那三个小时遍地黑暗应该是全球性，这是非常有力的一个证据。到了圣初，就是下午的三点，耶稣断了气。断气的时候，那个以色列的圣殿，以色列 圣殿不是有个至圣所吗？那至圣所和那个殿呢，中间有一个幕布隔开了，那个幔子，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。这里面这个意义，我们家里有机会再讲为什么要裂成两半，这都是神的作为。 在黄昏的时候，主耶稣被埋。其实我们知道，到了周六，以色列的这个时间，它是从晚上的六点到第二天晚上的六点，这是一天。就像创世纪里面说，有晚上有早晨，他们的一天是从晚上开始的。那么主耶稣必须在周五的六点之前埋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到了周六他们是不做工的，以色列是安息日嘛，到了周六那天他们不能做工，所以意味着主耶稣就不能被埋，所以必须在周五晚上的六点之前，就是进入安息日之前要埋葬，这是神的作为。其实大家如果查一下资料都知道，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这么快死的，有的持续三四天的时间。那主耶稣这么快就断了气，这也是神的作为，神要在安息日之前把他的独生爱子这个尸体要埋起来。我们感谢神，在周日的凌晨，就是在今天的天还没有亮之前，主耶稣复活了。主耶稣的复活这是一个事实，但是现在很多人不相信。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问题，我们不想透过以前的那种方式来解读主耶稣为什么复活是事实，我们今天从其他的方面来解读。主耶稣的复活这件事非同寻常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面的命运，我们将来的命运，就是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界以后，我们的灵魂的去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，你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寻求你，来认识你，就求主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主，你的复活是真的，你的救恩是真的，凡是信你的人，你都会把这样的救恩领导我们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来使用以下的信息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主耶稣真的复活了。我们今天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一下主耶稣为什么复活是真的。我们就看他的门徒，从他门徒的表现来看，我们先看十二个门徒的表现。主耶稣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接续了十二个门徒，其中有一个门徒不是把他卖了吗？卖了以后又上吊自杀。那么这个犹大死了以后，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他们又抽签又选了一个门徒叫马提亚。那么加马提亚真正还是十二个门徒，保罗那是其他的门徒，不在这十二门徒之内。我们看一下这十二门徒是怎么表现的。圣经里面记载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会儿，这些门徒的表现什么呢？都跑的几乎跑光了，更且只有两个门徒，一个门徒就在那十字架的旁边，我们当时那个可以看到的叫约翰，那个使徒约翰，还有门徒呢叫彼得，只有这两个门徒在现场，彼得还远远的偷偷的看着，不敢到跟前来。有三次别人说啊，你就是那个耶稣的门徒，他说我不是，不敢承认，所以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为什么呢？怕死。如果承认了以后，师父都被钉死了，那这些门徒呢，他可能担心自己的这个性命。那其他门徒跑得无影无踪，所以这些胆小怕死的门徒在主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表现又是什么样呢？我们看使徒雅各是第一个因为做主的门徒被杀的，这个圣经里面有记载。然后我们再看彼得和保罗我们一会儿再讲。彼得和保罗几乎同时是在罗马为主殉道被杀的。那彼得被处死之前，他要求说，你把我倒钉十字架头朝下，为什么呢？他说我 不配和我的主一样这样受死。所以那个彼得那个使徒是被倒过来钉着十字，钉上十字架上死的。我们再看还有个门徒叫安德烈，安德烈他在那个亚该亚省，也是在西，应该是西那个希腊那一块，在那个地方为主殉道，也是被钉十字架。他钉的十字架呢是一个不是这样，是 X 型的，是这样的 形状的，可能是这样一个形状，他是这样钉死的。史书里面有记载，安德烈在钉十字架之前，他毫无惧色，他向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讲论，最后一次传福音，然后被钉死。那么就在当时，那些很多的人因着安德烈信了主。我们再看腓力，腓力在小亚细亚省，小亚细亚应该是在今天的土耳其那一带，他带领好多好多人信了主。当时那一带呢，好多人就是在拜偶像，拜偶像呢，这个就形成一个产业链，有好多人靠这个人拜偶像呢谋生，有的做偶像的，有的做其他的。那么因为好多人信了主以后，那么他们的这个生意呢就受到了影响，所以出版了这些官员这些祭司，最后这个腓力呢就被抓，是以酷刑，最后在小亚细亚有一个地方叫希拉波里，在那儿被钉了十字架，也是钉了十字架。我们再看拿但业，拿但业在今天的亚美尼亚，在那儿是被异教徒攻打以后把皮剥下来，剥了皮还不算，剥了皮以后又钉了十字架，这还不算，在十字架上又用刀把他捅死，非常惨。多马就是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了，除非让我来看一下他这个捅的那个手上的钉痕，捅的那个口子。多马呢是最后去印度传福音，在印度接了好多的教会，有人说多马可能也来到过中国，但是没有这样的史料。后来激怒了印度的国王，被国王用枪刺死，用枪刺死。主耶稣门徒里面有两个犹大，一个是就是卖他的犹大，另一个叫达太的犹大。这个使徒犹大呢是在波斯今天的伊朗的，在那儿传福音，也是引起了当局的不满，被钉在十字架上处决。还有一个叫西门的，那彼得也叫西门，还有一个西门也是他的门徒，也是在波斯伊朗那一带被异教徒杀死，死时候也是很惨烈的，有的说是被钉十字架而死的，有的说是被那个锯子锯成两段死的。还有一个雅各，刚才我们说有一个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叫雅各，那么还有一个雅各比那个第一个使徒雅各年龄小一点，常常叫小雅各。这个小雅各呢，他把福音传到了埃及，据说他在埃及是被锯死的。还有一个马太当时是这个受税的，为这个罗马政府做事的，让人看不起，最后他信了主，叫利未，也叫利未。他是后来去了非洲的埃塞俄比亚，在那儿建了很多教会。我们知道埃塞俄比亚那儿很特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个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，当时不是很有智慧吗？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女王就听说所罗门很有智慧，就不远万里去慕名而来，去听这个所罗门去讲论。那待了好几年，就和所罗门就生下了这些黑人，这个犹太人，那么就是埃塞俄比亚的。那么今天埃塞俄比亚好多的黑人是犹太人的后裔， 那犹太人也相信也承认。所以这两年呢，这个埃塞俄比亚的这些黑人犹太人陆续的回到了以色列。这个瑟利马泰就是在埃塞俄比亚建的教会，最后他又去了波斯，又去了伊朗，到了伊朗被杀。我们刚才说替代那个出卖耶稣的犹大那个门徒叫马提亚，马提亚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抽签抽出来的。马提亚是在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为主殉的道，人们是先用石头打死打他，然后斩首。我们看到这是十二门徒啊当中的十一个，那还有一个门徒呢，就是使徒约翰。这十二门徒当中只有使徒约翰是寿终正寝，他活了九十多岁，神把他留下来写下了启示录，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最后一卷书，告诉我们末后的情形，末后这个世界是怎么终结的，神怎么审判这个世界的，要死多少人，是怎么死的，清清楚楚记在这里，也告诉我们将来主耶稣要来，有千禧年，有千年国度。那么前面这十一个门徒死的都很惨，那我们想一想，这些门徒在活的时候都怕死，主耶稣被钉的时候跑得光光的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就连死都不怕呢？如果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个谎言，他们难道就是为这样一个谎言连命都不要吗？如果是我们会不会这样去做？那除非是这些门徒都精神不正常，用我们现在话说脑子进水了。但是我们从彼得写的那个彼得前后书，从保罗所写的这么多书信，我们看得出来他们头脑非常的清醒，很有条理。那么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所信的所跟从了三年多的这样一个拉比，这样的师父，他们的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。因为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复活以后又在地上待了四十天之久，不仅是这些门徒跟他一起，更且还有四五百人都看到他。所以我们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完全100%的肯定主耶稣是真的复活了。我们再看那个使徒保罗，保罗在新约里边写了十几封书信，保罗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亲自来拣选的。这个保罗在拜主拣选之前呢，他是犹太人，用今天的话说他是在那个神学院学习的，然后毕业以后呢，他就逼迫这些基督徒，他到处找到基督徒以后就把这个基督徒抓到耶路撒冷让他坐牢，这是保罗干的事。有一天他去大马士革，去大马士革的要抓那些基督徒，在路上他突然听到一个声音，看到一束光，这一束光一照，他的眼睛就看不见了。这个声音问他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因为他在主耶稣给他改名字之前他叫扫罗。他们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耶稣告诉他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。主耶稣在天上跟他讲。那么这次对于保罗来说，他的人生发生了180度大转变。他本来是去抓基督徒的，结果是他现在开始为主传福音，成了被逼迫的对象。这是保罗。保罗最后在罗马也殉道了。所以我们从这些事实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是真的，我们所信的主是真的，不是子虚乌有的，不是那种幻想，不是我们精神寄托，是真真实实的。我们的盼望是真的。我们第二个方面我们分享，我们的盼望是真的，没有复活就谈不到盼望。正因为主耶稣复活了，所以才保证了我们将来每一个人将来都会复活， 我们总有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天。将来主耶稣第二次会再来。那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启示录的22章12节说，看啊，我必快来。这谁说的？主耶稣说的。就是那个没有被钉死，没有被刀杀，受重正刑的那个使徒约翰，他在异象当中看到了最后末日的这个场景，也听到了主耶稣在异象当中告诉他，看了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。主耶稣要做终极的审判，他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说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，他是第一个复活的，他的复活意味着他有能力让所有人复活，那么将来死去的人都会复活，分两次，第一次是他信他的人，信他的人什么时候复活呢？就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，他什么时候来我们都不知道。我们今天听到好多人说啊，哪天来，这个不要相信。有一年我记得是韩国的一些教会说2012年那一天哪天要来，这是谎言。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得很清楚，没有人知道，但是这天肯定会来。那来之前呢，也告诉我们这个地上会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是有兆头的，是有预兆的。比如地震越来越频繁，瘟疫越来越频繁，我们这场瘟疫好像就要过去了，现在大家都不怕了，几乎过去了3年时间。我们可以肯定的说，像这儿的瘟疫会越来越频繁，会越来越重。你看2003年非典，2003年到2020年这次瘟疫爆发，不到20年的时间。我自己觉得可能再用不了20年时间，下次瘟疫还会来。真的，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地震频繁，瘟疫不断，还有饥荒。我们在加拿大日过得都挺好的，不用愁这个吃穿，但是在好多地方有饥荒，将来这个饥荒的面积会越来越大。这次上海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你上海在疫情期间有多少人饿死的。所以主耶稣第二次一定会再来，他再来的时候意味着最后的7年大灾难开始。是这个大灾难之前来呢，是大灾难当中来呢？现在圣经里面没有说得很清楚，大家都有自己的领受。大家都多数人都认为觉得主耶稣来了以后7年大灾难开始。主耶稣一来是先来到空中，那当时这些活着的真正得救的这些信徒不用尝死之外，直接去升到空中建筑，变成了荣耀的身体。这个肉体已经没了，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。那个荣耀身体呢，就像主耶稣在地上复活以后在那个从门徒面前表现的，门徒在家里面一块祷告呢，门窗关得严严的，突然主耶稣就站到他们中间，怎么进来的？所以那个荣耀的身体呢，是不受时空的限制。我们将来就那样。那么死去的信徒呢，在那一刻都要复活，复活以后就变成了那样荣耀的身体，和活着的信徒一块儿升到空中去见耶稣基督。在空中待多长时间？7年的时间。这7年在地上发生了非常惨烈的事，是在审判。那么这些信徒在空中和主耶稣一块儿，7年大灾难一结束，主耶稣带着所有的这些信徒到了地上，意味着千禧年国度开始。这是1000年的光景当中，我们觉得很漫长，但是那些留下人都在享受神的恩典。那么就在千禧年开始的那一刻，我们知道那个在背后来操控我们、毁坏我们那个魔鬼撒旦， 那今天罪怎么来的？就从魔鬼撒旦来的。那么在千禧年开始那一刻，神要把魔鬼撒旦捆绑丢在那个无底洞里面，发到那个监牢里面，让他在那个监牢里面待一千年。千禧年一结束，神要暂时把这个撒旦魔鬼放出来，放出以后，那么他又开始抗争。这个时候神把魔鬼撒旦连同那些不信的人都做了最后的处理。那么千禧年一结束，还有一次审判。审判谁呢？审判所有活着没有信主的人，这是事实啊。这些都没有信主弟兄姊妹，就是朋友，你希望能够担待，就是我们相信神会拣选你们的。在白色大宝座前接受神的审判，最后到非常惨烈的一个地方，这就是主耶稣他被钉十字架，然后受死复活，他把救恩赐下来，让所有人都能够得救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，神盼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得救，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，这是神的心意。但是有个前提，我们必须信，我们相信我讲过的刚才这些是事实，相信主耶稣是神，相信他道成了肉身，相信他在地上被钉着十字架受死，然后复活升天，相信他将来会再来审判。如果你真的信，那么神有一个应许，我们都是罪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老祖宗，我们那个始祖亚当，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，他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老祖宗。因为他犯罪得罪神，所有最后我们这些人都成了罪人。别的不说，按神的标准，我们估计没有人没说过谎，估计没有人心里面没恨过别人。别的不讲，就凭这两条就可以定我们的罪。神有神的律法，我们地上的国家有自己的律法。你看中国的律法和加拿大不一样，中国有死刑，加拿大呢没有死刑。所以犯了同样的罪，在中国就会判死，在加拿大还能活着。你看这个国家不一样，法律不一样。那么在神那里，这个是非常严格的，说谎都是罪。在心里面悄悄的恨了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知道这是罪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如果有罪，那是肯定被判刑的嘛。那神的判刑什么？神是如果有罪，按照神的公义，那是永远的刑罚，永远将来就在那个硫磺火湖里面被烧被烤。但是神有赦罪之恩，神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下来，然后为我们钉着十字架。如果我们信，他就神就赦免我们一切的罪。那赦免我们的罪，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罪了，神认为我们没有罪了，那么就不用来承担那个罪的刑罚。所以我们信了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信我们这位独一的真神。我们刚才看那个视频的时候，主耶稣那么惨，那样的惨状，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的事，我们还在地上往往是斤斤计较，跟这个计较，跟那个计较。其实想想我们真的很惭愧，我们学的不大度。主耶稣没有罪，他替我们承担了罪，他是替罪的羔羊，是替罪羊。我们中国有一句话，替罪羊嘛。所以我们要信，就真的要好好的信。没信的朋友呢，如果此时此刻圣灵在我们感动感动你们，心里面可能有个声音告诉你说我要信，其实这是神在跟你说话。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愿意信这位独一的真神，信主耶稣，请你举一下手， 如果愿意的话，举一下手，示意我。如果愿意的话，举一下手。我们真的，我们需要这位主。我们好多时候靠我们自己真的是什么都做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有上学的，我们有工作的，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我们自己无能为力解决不了的事。在解决不了的时候，我们求告我们主，我们的神，他在暗中帮助我们。他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将来能够和他在一起，而且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在这个地上的时候，我们靠着他，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的重担交给他。如果有声音告诉你，心里面有声音告诉你，就举手来示意我，有吗？没有关系，如果是也别不好意思。如果有个声音告诉你，你可以举手，我为你祷告，为你祝福。没关系，一会儿我们那个享受艾叶的时候，仍然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决定。